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四十六章一节到四十七章六节这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四十六章一至三十四节这段的经文，讲述到雅各的一众儿子第三次前往埃及了。而这一次前往埃及的人是非常之多的，除了雅各的儿子之外，还有他们的父亲和其他的家人。而雅各出发之前，先到别士巴献祭给神，神亦都透过异象对雅各说话，鼓励他去埃及，不要害怕，因为第一，神应许会使雅各在埃及是成为大族的。第二，神会同雅各同在。第三，约瑟一定会帮雅各送终。咁雅各一家嚟到埃及嘅，计起嚟咧，总共有七十人。七十呢个数目亦都象征完全，暗示所有以色列人咧都一齐去到埃及。呢度所记载嘅家谱名单亦都好重要。因为第一，以色列人重视家谱同埋类似家谱嘅名单，佢哋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同自己嘅家庭同埋家庭嘅历史系相连嘅。第二，这个名单暗示咗神对族长，尤其是雅各所宣告嘅，就系必有好多子孙嘅应许呢，已经开始应验啦。当约瑟和家人见面之后，就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一些计划。第一，约瑟会向法老禀告他的家人已经由迦南地搬到埃及，暗示他们是希望在这个地方长住。第二方面，约瑟会向法老汇报他的兄弟本来都是牧羊人，是以养牲畜为业，他们将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了来。这几句说话就暗示以色列全家呢希望留在歌山地，在那里继续牧养牲畜。一方面表示了他们会继续以畜牧为生，绝对呢不会成为当地政府的负累。另一方面表明他们不会影响埃及人的生计，也都不会令人误会约瑟假公济私，约瑟是不会安排他的兄弟在政府工作的，以免引发出不必要的批评。还有第三方面，当他们跟法老见面的时候，约瑟教他们要强调自己是畜牧为业，一方面希望法老准许他们就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法老 亦都自养生畜的。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比较容易博取到他的好感。创世纪47章一到六节这一段，讲述约瑟选了5个兄弟和他一起去见法老。法老不单止答应他们的请求，还赐给他们更好的选择，就是允许他们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上。另外，法老要求约瑟在他的兄弟当中挑选一些能人，帮手看管他的牲畜。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47章其余的内容。约瑟介绍他的父亲雅各给法老认识。这一段的记载值得我们注意。在雅各的生平当中，现在可以说雅各人生最好的光景。创世纪47章7至8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去和法老见面之后呢，就祝福法老。这个时候，如果雅各还好像过去那样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行事的话呢，那雅各很可能会这样说：唉，法老啊，我现在呢130岁，等我告诉你听我生命当中的成就啦。我要告诉你听啊，我年轻的时候怎样胜过我的兄长，又怎样在财富上面胜过我的舅父。相信雅各是会在这里炫耀他的家庭。我有12个儿子啊，怎样怎样啊。他都会继续的自我吹嘘。但是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现在的雅各和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听回他在创世纪47章9节他是怎样回答。创世纪47章9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首先，我们注意雅各去到埃及时候呢，他当时年纪130岁，而他呢是在147岁的时候离开世界，即是说他在埃及度过17年的岁月。我想当他来到埃及的时候呢，其实他都处于临近死亡的边缘，差不多一只脚呢都已经踏在坟墓那里。不过当他见到还生存的约瑟呢，有这个爱子陪伴他度过在埃及的岁月呢，那种的喜乐啊，令他呢再活了17年。和法老的这一次会面，可以说给了雅各这位老人家呢再一次去夸耀自己的机会。不过我们留意到，现在的雅各改变了。他说自己的年纪130岁，但是人生实在都没什么可以夸口。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并没有夸口自己怎样欺骗他年老的父亲，反而说他比不上他的祖先。创世纪47章10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坦白说，我的感觉就是当雅各去到埃及，他本来有很好的机会来到去炫耀夸奖自己，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或者有人认为雅各应该是这样想，法老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不过我都想让他知道，我雅各在迦南地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原来雅各没有这样想，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有靠神的恩典去得救。我们经常都会听到很多基督徒被夸奖，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会称赞某些人的贡献，会讲论到某些人几个伟大，但是我们只不过都是一班罪人，除了那位奇妙的救主之外，我们其实都没什么可以夸口。我们的救主一路保守和带领我们，对我们充满恩慈忍耐，他才配得我们的夸耀。而我们都不可以看小我们的先祖， 一位大学的教授曾经呢因着他的父亲，他觉得是羞愧。当他最初去大学读书的时候，由于父亲是一位传道人和圣经教师，所以有机会去他的大学讲道。咁呢位教授话，当时因着父亲咧，佢会感觉到羞愧，甚至咧唔愿意去父亲讲道嘅地方，甚至咧会诈病，目的系唔想去。佢话我感到非常羞愧嘅，甚至唔想俾人知道我系佢嘅仔。当佢读完四年大学之后咧，喺商界吓打滚咗几年，后嚟佢话：唉，我经历咗相当困难嘅时期，然之后我对父亲嘅睇法改变咗。过去我成日觉得佢好蠢，但而家我开始理解佢。父亲供养家庭嘅压力真系好大，而佢咧系一个优秀嘅圣经教师嚟嘅。喺商界经历咗艰苦嘅岁月之后，我翻到老家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父亲佢进步咗好多，比我离开屋企嘅嗰段岁月里面，可以话冇人啊比佢学习得更多。呢位教授嘅结论就系、是。他爸爸实在比他所认识的人都要聪明。那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故事呢？不过呢，雅各在这里他都没有看小自己的先祖，他非常谦虚，因为他已经改变。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一至十三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兰塞境呢，就是歌山地，那里是埃及最富庶的地方。在这里只有埃及和迦南两个地方被提出，原因是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留意的故事所牵涉到的。假如雅各和他的家人留在迦南地的话，他们早就死了。在埃及有囤积的五谷，但是那里的土地也都不再出产到粮食。很明显，饥荒遍布全地，因为尼罗河都没有水流，这个是埃及生产五谷所必须的水源来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四十七章十四节，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我们现在来到呢约瑟经常被人批评的地方了。人们会说他利用饥荒的机会呢将土地买了，法国难财。换句话说，他不再接受抵押，而是将土地买了。我觉得这样说对约瑟呢是不公平的指控。首先，他不过是法老的代理人，他做的不是为自己，亦都没有努力令自己致富。他绝对没有使用欺诈的手段，自己没有因着饥荒得到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正如在战争时期，有元素是相当缺乏和需要的。如果有人发现在他们的土地里面有元素的话，政府是会付出高价去买他们的地。那你能不能够说他们利用政府？我当然不同意这种讲法，这个只是供求定律发生作用。在我来看，同样的道理在埃及发生。约瑟帮法老买地，他提供粮食给人民，等他们可以存活。我相信约瑟是在供求的定律之下来到去办事。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五至二十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 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卖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逼，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那无可置疑，当时的饥荒非常严重，所波及范围之广亦都是前所未有。创世纪47:21，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有大量的人民迁移到城区，使他们可以接近囤积谷物和提供粮食的中心。约瑟在丰年时期就在整个埃及设立了这些中心，现在他要将灾民引导去靠近这些供应粮食的地方。创世纪47:23-24，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作地里的种子，也作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约瑟他知道饥荒将要在明年结束，于是他就叫人民拿种子去到栽种。创世纪47:25-31，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作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雅各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就叫了他的仔约瑟来，因为他有一个愿望，希望约瑟帮他实现。他希望自己死了之后，约瑟可以将他带出埃及，并且葬在他祖父和父亲所埋葬的地方。而约瑟很乐意按照雅各的吩咐去做，所以也立即答应。雅各还要求约瑟向他起誓，约瑟也都照办。其实雅各要求约瑟起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方便日后约瑟向法老申请将父亲的遗体运回迦南。因为约瑟既然曾经向父亲起了誓，那法老自然觉得应该让雅各去履行他的誓言。约瑟起誓之后，雅各就在床头上敬拜神。创世纪的第47提醒了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生活才不会让我们觉得在世寄居的日子又少又苦呢？答案就是敬畏神。那怎样敬畏神呢？首先我们要爱神，爱人如己，同埋远离罪恶，例如禁戒肉体的私欲。其次我们要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包括爱惜光阴，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完成祂交托的使命。此外呢，我们都要效法约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47的查考和分享， 跟着的创世纪四十八章记载了雅各怎样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话给我们听，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现在我们就进入创世纪第四十八章的研读了。创世纪四十八章一至三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与我。你可以想象这位百岁老人雅各他的心里面是多么激动呢？现在约瑟来了，这个是老人家所痛爱并且失而复得的儿子，还有他带了两个年轻的孙来到见雅各。雅各从来没有梦想过他会有机会再次见回约瑟，因为他很长时间以为约瑟死了。但是他可以亲眼看到约瑟在埃及升上高位，他可以思想神怎样使到这些事情发生。雅各现在住在埃及也都已经十七年了，他是一个就快死的老人家，用尽力气坐在床边，他的思想回到神在路斯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给我。雅各的人生行了一段很漫长的路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雅各的信心，他现在信靠神并没有夸耀自己。年轻的时候呢，他很聪明，为了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不择手段，丝毫呢没有悔悟，也都不懂得怎样去亲近神。但是现在呢，当他回头看回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记得了神在伯特利有两次向他显现，就是在他离开迦南和回到迦南的时候。所以他说，神在那里向我显现并且祝福我。现在我们看到雅各对神的信心。创世纪四十八章四节记载雅各他回忆说，神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要特别注意雅各所讲的神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呢，是一直贯穿着旧约和新约的。神应许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个约呢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度，第二土地，第三祝福。不过在这一段呢，对于雅各来讲就有两件事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就是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第二就是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约的第三部分对于你对于我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现在你和我在这里来到研读和分享圣经，是因为福音还未曾传遍地极，神在几千年以前就主动的和亚伯拉罕去立约，这个所立的约现在是延续的，神所应许的到现在只是部分应验，但是神所应许的总有一日会全部应验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会信守他的承诺。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肩负着传扬福音的大使命，当福音传遍地极之后，所有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外邦人都会组成新的以色列民， 都成为天国的子民。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不单止能够得到永恒的应许之地，还会和平地住在那里。每一个人都会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享受神的恩典，每一个人都会拥有永恒的产业。听起来真是很美丽，是吗？今日节目当中经文研习分享的时间，我们会停在这里。记得约定你下一次节目的时间，我们再一起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